上回书说到常山赵云大战长坂坡，等见到了皇叔刘备之后，赵云有点怀中取出来公子阿斗，没想到阿斗睡着了，睡得还挺香，这小脸蛋通红。赵云高兴极了，心说待我谢天谢地，然后双手往上一举，把幼主交给皇叔刘备。没想到刘备接过小公子，看着自己的儿子，再看大将赵云，嗨，为此如此，几乎损伤我一员大将，我要你何用？啪，往地上一摔。刘备这一摔，摔出了一句谚语，刘备摔孩子腰买人心呢。那么刘备这一摔，摔得赵云急忙把阿斗抱起来，跪在地上哭着对刘备说，主公，我赵云纵然肝脑涂地，也难以报答主公对我的知遇之恩。所以说刘备这个人相当不简单，三国演义这部书，曹操占天时，孙权占地利，刘备占人和。刘备是个仁德之主，那不是一件事两件事可以说明的，刘备这一辈子都以仁德之心待人，跟关云长、张飞、桃园三结义，不愿同生，誓以同死，而且实则同坐，寝则同榻。关云长、张飞跟大哥的感情根本就没法用语言来形容。刘备三请诸葛亮，诸葛亮多聪明，让刘备感动的，诸葛亮为刘备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回刘备摔孩子，摔出赵云，为刘备要肝脑涂地。刘备说了吗？为此如此，几乎伤我一员大将。就说赵云、赵子龙为了保住我刘备的儿子，差点死在曹营兵将之手，我刘备能不感动吗？所以这一摔，摔得赵云是肝脑涂地，要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所以后来赵云截江夺阿斗，东吴大将周善奉了孙权的命令，乘着刘备进西川，不在荆州，把刘备的夫人，也就是孙权的妹妹接回东吴。孙夫人带着公子阿斗上了船，赤胆忠心的赵云、赵子龙为了刘备的后人，截江夺下阿斗，也还是为了刘备这点骨血吧。所以刘备进西川得了益州之后，要封赏将士了，把益州大户人家的宅院往下封赏。赵云见刘备谏言，他不但不要封赏，而且跟刘备说，主公啊，益州刚定，应该让百姓安居乐业。所以刘备听了赵云的话，把这宅院全都归还给益州的百姓，深得民心。直到后来关云长败走麦城，张飞遇刺，刘备兵发东吴大报仇，谁敢劝呢？唯独赵云敢见刘备，直言相见，说的话既严正又透彻。赵云跟刘备说，主公，汉朝的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现在曹丕篡汉，陛下应该早图关中，为汉朝报仇，杀汉贼是公事，而为你的兄弟报仇是私事，愿主公以天下为重。直到后来刘备死了，赵云都70岁了，老迈年高吗？诸葛亮投出岐山，赵云争功当了先锋官，力斩武将，最后撤兵的时候立下奇功，一兵一将都没伤。诸葛丞相赏赐赵云50斤黄金，赏赐1万匹绢给赵云的部下军卒。赵云跪在诸葛亮面前，丞相， 三军无尺寸之功，我们全都有罪呀。我们有罪反而受赏，就说明丞相赏罚不明，请您把这些东西暂时存在库中，等今年冬天立了功劳再往下赏赐也不晚。诸葛亮挑大指赞叹说，先帝在日之时常夸子龙之德，今一见果然如此，所以诸葛亮对待赵云更加钦佩了。刘备手下关张赵马黄五虎上将，在这五个人当中，只有赵云这个人是在三国演义众多人物当中完美无缺的一个人物，可以说几乎没有缺点。后来赵云老死在西川，对刘备是全始全忠。这次长坂坡，赵云赵子龙舍身救主，扬名于天下，他把这孩子抱起来了。刘备刘玄德看着赵云，两个人相对而哭，越哭越伤心，刘备跟赵云是放声大哭，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不落泪的。简雍哭着哭着就劝楚公，赵将军你们别哭了，现在子龙将军一番血战已然把公子救出来了，这是大喜的事情，主公您应该高兴才对呀，现在不是哭的时候。云长将军跟孔明军师去搬救兵，到现在不见动静，三将军断后怎么样了咱们也不知道啊，咱们是走呢还有其他办法可以抵抗曹兵呢。简雍这么一说，大家伙才止住了悲声。刘备点了点头，对呀，简先生说的有理，咱们谁去看看我义德贤弟。就在这个时候，远处跑来好几十匹战马，为首的一员大将正是张飞张翼德。张飞看见大哥刘备了，往前一催马，来到刘备身边，甩正离鞍下了马，把丈八蛇矛枪往地上一戳，哈哈大笑，哎呦大哥呀，曹操让我们给吓跑了，您呢给我手下这些军校技工吧。刘备一看张飞这么高兴挺奇怪呀，三弟你有什么高兴的事还哈哈大笑啊。张飞就把自己怎么设的疑兵之计，在长坂桥上喝退曹兵的事情跟大哥刘备学说了一遍。怎么样大哥，张飞这条计策不错吧，啊嘿嘿，这回俺张飞胜过军师孔明。三弟呀，不错是不错呀，看起来三弟你果然足智多谋。哎呦大哥您放心吧，曹操兵将再也追不来了。怎么了？曹操难道退兵了吗？大哥，我让这些军校把长坂桥拆了，他们想过河呀，嘿嘿，得费一点事儿。嗨，刘备一听张飞把桥拆了，刘备可跺了脚了。三弟呀，这桥你不应该拆。怎么了？不拆桥，曹兵追得快，有什么好处？三弟，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曹操善于用兵，他一看你拆桥，他立刻就会明白了。你如果不拆长坂桥，曹操会可能真以为咱们这儿有埋伏的兵将，他不敢轻易过桥。你把桥拆了，曹操他就看出破绽，一定指挥人马前来追赶。三弟呀，咱们兵力单薄，又没有埋伏，曹兵追上来咱们可怎么办呢？啊，他可有几十万大兵呢，你拆了桥就挡得住他吗？哎呦，张飞一听可后了悔了，哎，大哥那我再把桥架起来。三弟呀，拆架来不及了，子龙将军你赶紧断后，把阿斗交给甘夫人，咱们改道而行。这么办吧，我看江陵是不能去了， 曹操兵将追上来一定够奔江陵大道，咱们干脆从小路投汉江往绵阳而去。曹操追到江陵追不上咱们再回头，咱们已然走了。好好好，大家一听都赞成主公刘皇叔这主意，所以全都上马改道就奔了汉京口了。书回头再说曹操。曹操派大将许褚跟张辽再到长板桥去探一探张飞的虚实。等这两个人指挥兵将回来再一看呢，张飞把这桥拆了，这人也不见了。再往那片树林子里一看，这尘土啊全落下去了。哎呦，张辽看了看许褚，许褚看了看张辽，怎么样，如何，中了张飞之计，赶紧禀报曹丞相。两个人回去禀报曹操。曹操一听，曹操也乐了，没想到中了张飞之计。张飞这一撤走啊，他后边根本没有埋伏的人马，来，赶紧指挥人马追上前去。曹丞相一声命令，几十万大兵头改尾，尾改头，又杀回长板桥。等到了河边了，曹操传下命令，派一万兵急速搭起三座浮桥，当天晚上必须全部过江。曹操命令一下，这一万大兵一块搭桥啊。大将李典、李曼城就跟曹操说，丞相，张飞断桥诱敌，恐怕又是诸葛亮的诡计，丞相你可千万不可轻信。哎，张飞不过是义勇之夫，他能有什么诈谋？来呀，火速进兵。三座浮桥很快就搭好了，曹操几十万人马过了浮桥，一直告奔大道往江陵追。跑在前边的是大将许褚还有大将张辽，两个人指挥先锋军追了几十里地，看不见刘备的残兵败将，心里就嘀咕，这刘备哪去了，能跑得这么快？不对，两个人赶紧止住了，回去禀报曹操。曹操一听，够奔江陵追了几十里地，找不着刘备，这刘备上哪儿去了呢？曹操想着想着，他一眼看见大将文聘了。文聘呐，你说说刘备逃往何处？文聘对这地方的地理非常熟悉，他想了想，哎，丞相，我估计刘备打了败仗，他残兵败将不敢奔江陵，可能顺小道奔了汉津口了。哦，曹操想了想，文聘将军，你说的对，立刻传我的命令，改道往汉津口追。你带领先锋军引军开路。遵命。文聘指挥人马在前，几十万大兵跟着先锋军就追下来了。这时候刘备到哪儿了？刘备的残兵败将已然快到达汉京口了。突然间听见身背后战马嘶鸣，鼓声连天，回头一看，尘头大起，刘备就急了。诸位，前有大将，后有追兵，这可怎么办呢？子龙将军，你去断后，拼命抵抗一阵，我们得设法过江啊。遵命。赵云、赵子龙立刻带着一些兵将，催坐下马，掌中大枪，掉过头来，裂开阵势，等候曹操大兵。曹操的兵将已然看见赵云的残兵败将了，曹操非常高兴，众位将军，列位先生，你们来看，而今的刘备已然成为腹中之鱼，井中之虎，插翅难逃。假若今天不把刘备捉住，那就是放龙入海，纵虎归山， 再想捉他是比登天还难。全军将士只能向前，不能退后，捉住刘备、刘玄德，官封万个户侯。曹操确实恨疯了刘备了。这命令往下一传，曹营兵将人人奋勇，个个当先往前冲杀，杀呀！哗，刀刀刀，几十万大兵往前冲。刘备的兵将跑，赵云、赵子龙一看，一个人跨前马掌中枪，带着这点兵哪能抵得抗曹操大兵啊？所以赵云也不敢打了，不准马头往回跑。曹操兵将就追到汉津口了。就在这时候，突然间听见身后一声炮响，打！冲出一万精兵，二龙出水势，雁别翅排开，长枪短刀，刀斩斧齐，整齐严肃，军容严整。当中间掌旗官高挑一面大道旗，三丈标杆，糊了金顶，绿短锁，大旗被风一刮，扑噜噜是横书就卷，上书几个大字：汉寿亭侯关羽。在大旗之下，关云长胯下赤兔马，掌中青龙偃月大刀，压住全军大队。左边是小将关平，亮银盔甲，素征袍，胯下马，掌中刀；右边是大将周仓，冰铁盔甲，造征袍，掌中一条大铁枪。哈，这一万大兵严阵以待。曹操一看关云长，呀，曹操勒住坐骑，手下兵将全都不往前跑了。为什么？一来是关云长的威名，曹兵看了就害怕。再说曹操心里有数啊，关云长突然出现，带着一万精兵，这一万精兵是生力军，严阵以待，人家没打过仗，而曹操的兵将虽然多。追刘备、刘玄德跑了300多里地，一天一宿，累的是筋疲力尽，人困马乏。再说大战长坂坡、当阳县，曹操的兵将已然没有力气打仗了。关云长要指挥这一万精兵往上一杀，曹操兵将又得损伤不少，所以曹操勒马停蹄。没想到又中了诸葛村夫之计。哎呀，难道说关羽是由打天上掉下来的吗？我军速退。曹操令一传，锣声一响，大队人马头改尾，尾改头，断线风筝一般，几十万大兵退走了。关羽怎么来的？因为关云长跟诸葛亮先后到江夏请去搬请救兵，大公子刘琦当然全力支持。诸葛亮就打开地图仔细研究，估计刘备兵败当阳，必然要奔汉津口，所以事先就叫关云长率领一万精兵埋伏在汉津口江边的山坡的后边，接应刘备，抵挡曹兵。关云长还真来对了，曹操大兵往后一撤，关云长指挥人马往下追，追了10几里地才回军，来到汉津的江边，把一切经过跟刘备禀明了。大哥，军师算定大哥不会上江陵，准会走汉津口，才派我到这儿迎接兄长。刘备一听心中非常高兴，军师真是神机妙算。大哥，我们早已然备好了大船伺候，请您上船吧。关云长亲自陪着刘备，甘夫人跟小公子阿斗在船上坐定了，所有人全都上了船了。这时候关云长才发现不见二嫂嫂糜夫人。大哥，二嫂如何不见？刘备叹了一口气，眼泪下来了。贤弟啊，你二嫂嫂依然死在乱军之中。 跟着就把赵云单骑救主大战长坂坡糜夫人跳井身亡的情形跟关云长说了一遍。关云长听完之后流泪不止，因为关云长跟甘夫人糜夫人两位嫂嫂被困曹营，保着二位皇嫂过五关斩六将历经艰险，所以跟两位嫂嫂感情特别深。今天听说糜夫人不幸死亡，他怎么能不难过呀？想到这儿，关云长就埋怨刘备：“大哥呀，说起来还是怨您呐、啊。想当初许田涉猎的时候，曹操在许田围场迎呼万岁，我当时把刀都举起来了。”如果刀下去就把曹操劈死了，可是您给挡住了。要是那时候杀了曹操，就不会有今天的灾难了。哎，刘备摇了摇头：“二弟呀、啊，过去的事还用提吗？当时曹操势力太大了，你即便把刀举起来，恐怕也不容易杀他。即便是你把曹操杀了，当今万岁性命保不住，咱们弟兄也得闯下塌天大祸，这叫投鼠忌器呀。正因为如此，愚兄才没让你动手。”哥俩正在船中说话呢，突然间就听见江面之上传来了喊杀的声音。刘备大吃一惊，赶紧走到船头，顺声音观瞧，就看见南岸战鼓齐鸣，足有几百只战船顺风扬帆而来。再一看旗号，哎呀，刘备这才踏实，不是曹营的旗号，而是荆州的旗号。前边是一只飞虎大战船，在船头之上站的正是大公子刘琦。刘琦是银盔银甲，外罩素罗袍，因为正在给父亲荆州牧刘表穿白戴孝。船碰了船了，大公子刘琦来到刘备的船上，跪倒在地：“叔叔，侄儿戴孝迎接叔父来迟，望叔父见谅。”说到这儿，大公子刘琦的眼泪跟水似的唰就下来了。刘备知道公子刘琦难过，赶紧双手相搀：“贤侄节哀吧，你领兵前来接应我，多谢了。”刘琦站起身形，就把刘备请到自己的船上，在船上设宴款待刘备。叔侄两个人刚入座，探马进来了：“公子，大事不好了，远处又发现许多战船。”啊，刘备吓一跳：“贤侄，怎么又来了战船？你那还有船吗？”“叔父，没了。”刘琦也很害怕，叔侄两个人赶紧登到船头之上往前看，恐怕是曹操的水军追上来。刘琦就跟刘备说：“如果不是曹操水军，定是江东的水军，因为我已然把人马全带来了。”刘备可真着急了：“贤侄，要是孙权的水军来了，或是曹操水军来了，咱们都没法迎敌，也打不过，这可如何是好啊？到底来的是何处军船，下回再说。”